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人身人人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品人才人格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质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7:04 人来疯，我是李密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7到10点人来疯3小时吧。今天星期四的晚上，在北部，在台北这边天气真烂啊，今天一天就是一个烂字了得啊，因为又湿又冷，一直在下雨，好让大家很不想出门。但是我刚一路开来，你知道我的油箱那个黄灯是亮着耶，没有一路开来了，开到在滨江街，然后在那边塞在那边，我就、猛然发觉我的油箱的小黄灯已经亮起，然后就心想，哇，等一下，天哪，我会不会开到那个建国高架的时候，然后停在这边不动？我想说，后来我想说，不行，怎么样也要撑到农安街，对不对？如果农安街的话，那我就赶快跟当当求救，看看谁可以来救我，这样，万一车子停在那边动弹不得，好。没有，我那个小黄灯还是支撑着我到了中广的地下室。我本来还在想说，我要不赶快去先去加油，想说不行，去加油就来不及了。好，大家那个没有，我在看，我觉得我还可以，应该好啦。那个小黄灯，我常常这样子，因为昨天晚上我有点好累哦，懒得去加油。等一下非要去加不可，但等一下我开得到加油站吗？这是一个问号。那么今天星期四，今天星期四，那当然了，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处家人弥勒熊要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明天开始有些什么新片，有些什么新片子可以看。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
，Hello，
不过前几天有发现一个那个，有发现有一个资深女星，3月31号，
嗯，
3月31号，在一个礼拜前、过世啊。
哦。
迪娜，你认得吗？好，弥勒熊在、香港，我说香港，我刚迪娜，
她演过什么片子？
她演过《大军阀》，李汉祥的经典
哦，那真的很久以前，
经典风月片，
有，我有看过。
那你怎么不知道迪娜呢？
不知道。
对啊，当年人家还全裸演出，
是哦。
对啊，迪娜，她算是这个。
享年几岁？
她65岁啊，六十五岁啊，
那还蛮年轻的。
65岁，那这个迪娜算是一代奇女子哦。那么她1962年被发掘去曼谷拍片，结果3年后回到香港就开始接拍《七情七纵》《七色狼》等香艳片。然后1972年呢，在李汉祥执导的《大军阀》中演军阀许冠文的四姨太，和胡锦演的风骚寡妇都全裸上镜，但胡锦是替身，而迪娜是挣脱哦。所以当然在当时是引起震撼。不过后来呢，她更劲爆，1973年公开表态支持中共哦。所以当然就来不了，再也来不了台湾了。那么隔年呢，他就申请破产，1974年，然后之后就去大陆经商。1978年呢，就撤销破产申请，然后据说身家财产过亿哦，成为高科技女强人，所以呢，在华语影坛女星群中堪称空前哦，堪称空前。
嗯。
不过她最近这些年受这个病痛煎熬，因为2000年她就。 得到脑瘤，患脑瘤吃中药医治哦、
嗯、
然后这个后来还有子宫癌啊，那么2009年还动过4次手术，那么今年他3月中的时候入院，那他3月31号病逝哦，儿子一直陪在他的身旁，
嗯，
那么对啊，从肉蛋
咽喉的
变成商场女强人迪娜、嗯、香港人大概都很知道，我有印象这个名字，对啊，这个算是李汉祥风月片的女明星了、
嗯、哼哼，
那么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的排行榜
的票房，这个周上个周末的票房，
对对，第一名是因为其实它有多一天的假期，不过我们还是讲到礼拜天的。第一名是《超世纪封神榜》，卖了3100多，然后四天的话是卖到4500多。第二名是《驯龙高手》，第三名《夜台北》。
啊，等一下，你刚第一名是哪一部？
超世纪封神榜是新片，
okay, 好。
第二名是驯龙高手，第二个星期，第三名是一夜台北、欸。
哦，哇，你好高兴哦，你好兴奋哦。
他戏院才8家哎、欸，台北很少哎、欸，他居然卖了快500万哦，然后全省差不多快1000这样。
哦，那他
很厉害。
所以你预测他可以上片多久呢？
没有，我本来想说，就是如果他用美商的方式的话，其实有可以破亿，因为。
可以破亿吗？
对，我觉得会，因为它里面就是很可爱，然后很好笑这样。
真的吗？
就是看得很轻松。
但是数字周刊给的分数好低哦。
没有，因为
不像弥勒熊您这个这么家贫如潮。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当然要去讲说它有多伟大，那当然是没办法。可是就是对观众来讲，我觉得其实台湾很需要这样子的电影。就是比较商业的电影，然后比较大家看得懂，然后很喜欢的，而且其实你用商业的角度去看的话，里面的演员都表现得都很好
啊、
oh. 对，我觉得整体成绩其实不输那种 manga 给我的那个感觉
哦、oh, okay.
对对对，
好，
然后第四名是赏金恋人 X 档案哈，第五名是最后一封情书，第六名魔镜梦游，第七名记得我，第八名舒西的世界，第九名未来警察，我们Andy Lau
第九名未来警察，
拼命的宣传也没有用。
第十名
亚瑟的奇幻王国二，马塔莎的复仇，
嗯、
okay. 这个礼拜有8部片，然后一个影展，然后影展好像我们温老师已经来过了嘛，对，
讲得非常，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讲少一点，
讲得非常详细。
然后我等一下就会讲一些我看到觉得比较好笑比较好看的电影跟大家讲。然后第一部片子我们来介绍那个爱找麻烦好了，
爱找麻烦，
对对对，
梅丽史翠普加亚历鲍德温还有史蒂夫
马
丁，
他有提名那个就是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这一部、
嗯、
然后跟美味关系都有提，可是奥斯卡没有提、
嗯、
那其实就这一部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就是我有在推荐啊，因为这个片子啊就是讲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餐厅的老板娘、
嗯、
然后她其实已经跟前夫已经离婚了10年这样子、
嗯、
那她心情好不容易恢复平静、
嗯、
可是就是她女儿就是要结婚的场合的时候啊，就是她的前夫就现身嘛、
嗯、哼，
就带着她那个当时劈腿的那个另外一半已经跟她结婚了，生了一个小孩子，然后就是很辣这样，身材非常的好，然后比梅丽史翠普要年轻很多这样子，
就前夫的新婚妻子就对
了，对对对，就没想到后来他们就是在碰到的时候啊，他老公也开始遇到，虽然第二个老婆是比梅丽史翠普漂亮，可是他又犯了男人都会犯的毛病，就对了，就是
重温旧梦，
不是，这个家花哪有野花香，虽然那一朵花比较老这样，可是、
哦、就前妻变成了野花，
就是他一天到晚就是会跟他 complain 啊，然后小孩子的事情啊，然后很吵啊什么的，然后很多很多家务事啊，让这个亚历鲍德温都对他没兴趣，这样兴趣缺缺这样。
嗯哼，嗯
结果他们有一次就是不小心在酒吧碰到，然后就这个喝了2-3杯酒，然后吃的东西聊了天，一聊开以后就跑去开房间了，然后就开始。就是你来我往这样、
哦、
然后这个
难怪英文片名就是 It's complicated， 就是很复杂、嗯、哼，
对，那个史蒂夫马丁他的角色呢，他是他好不容易就是终于要把 就是那个梅斯瑞普要把他家里的厨房重新再弄过、
嗯、
然后他的要求就是说请那个装潢就是这个史蒂夫马丁，他跟他讲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套的，就单套的、
嗯哼，
就卫浴设备也是一套，然后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人用的就对了。
嗯哼，
然后他就说你不想要留一个
哦、oh, his and her 没有，因为美国的房子都比较大，尤其那个美国的房子大概是我们一般台湾的两间房间的大，所以他们常常就是这种主卧室啊就很讲究，一定要那个比如说洗手台啊一定有两个、啊、
对对对对两个对
两个啊、嗯、然后甚至于马桶也有两个啊，
就在隔壁这样、
对然后可能就是甚至于还有男士专用的那个便桶，反正就是 his and hers 设计，对不对、okay、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要全部都改掉这样子，就在他跟这个亚历鲍德温发生关系的中间，就是被他的小孩子发现，然后被、嗯、就他自己也就是因为他有了性生活，所以他整个人就发出这个
光芒就不一样了，
就跟他那些三四个这个姐妹淘在一起第二次吃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uh-huh.
他们就说刚才说发生什么事啊、
uh-huh.
然后他就一五一十告诉他们，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个 good idea， 就是跟你的前夫还这样子藕断丝连，可是他们同时又觉得很庆幸，就说好好好，你接下来把那个狐狸精把他报仇回来这样子，
嗯、
所以里面这个三个主角他们都有那个
史蒂夫马丁在干嘛，只是帮他重新装修厨房，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同时也在想说是不是考虑要交一个新的男朋友，
哦、oh, OK
对对对对，
所以史蒂夫马丁就是那个新的男朋友、
对对对，
哦、oh, 好这么复杂，
然后后来那个亚历鲍德恩又生气了，他因为他发现他就是看到史蒂夫马丁跟他跳舞嘛，
嗯，
他就很不爽，就去搞破坏什么的。
哦，
然后里面有、
okay.
有一段最好笑，就是这预告里面有，就是他在跟那个史蒂夫马丁跟那个梅斯特普在 MSN 啊，就是视讯。
嗯哼，
结果刚好她老公跑进来，然后全身脱了光光的、
嗯，
就要给他个 surprise，、嗯、就把镜头就对着，把那个笔记电脑就对着他的那个地方，就史蒂夫马丁就看到哇很大叫这样。那个很好笑，
不是，但是他为什么会去拿着笔记型电脑对着他？
不是因为他在聊天嘛？
梅丽史翠普在聊天，
对
对
对，
对啊、那亚历鲍德温为什么会对着那个电脑呢？
没有因为他跟他讲，他当然不会告诉他真话，就对，所以他以为说他在干嘛这样子。
哦，所以他并不是故意要给别人，他只是走到那个面前，走到那个前面这样子。
对对对，
结果然后把史蒂夫马丁吓一跳的，
全部人都吓到了。
哦、okay ，
我觉得这部片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就是中年人都还可以拍这样子的这么好笑，然后这么好看的电影，
嗯，
然后又探讨很多东西这样子，
嗯哼，
就是中年危机啊，然后一些情感的问题啊，
嗯、
那我觉得台湾可能没有这样，没有办法拍出这样子这么好笑的电影这样。
不会啊，那个雷洪可以捏橘子啊。雷洪加陈美凤啊，也可以来个电影版啊。
其实他们
雷洪捏橘子啊，然后陈美凤被吊起来烧烤啊，是不是？
然后再加小冰冰这样跪地求饶这样。
那是什么曾孙吗？小冰冰，
小冰不是打人吗？他就跪地求饶、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播这个新闻，真的。
都
没别的东西可以播，
所以爱找麻烦。
我给3.5只熊，因为他很厉害，因为他去年拍这两部片，可是两个演出的角色的身材差很多，没有关系，他真胖。
Uh-huh.
然后这个爱找麻烦，他立刻恢复，比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穿得更漂亮
哦， oh.
然后身材更好，
oh, okay.
我觉得好神奇啊，他怎么办到的？
OK， 所以梅丽史翠普、史蒂夫马丁加亚历鲍德温、Meryl Streep、Steve Martin、Alec Baldwin、It's Complicated、爱找麻烦，我们弥勒熊给3.5只熊。不过另外还有就是，好像本周五好多爆笑
喜
剧哦，
对
不对？对，
而且都很好看。我跟你讲，这个礼拜的电影都很好看。
哦、OK。约会 ，Oh my God！
他英文片名叫 Date Night 嘛，就是
Date Night。
对对，他跟他老公约会。
哦，他们两个是老公吗？
对，就是老公跟老婆。
史蒂夫可，这两个是美国现在 number one 的喜剧明星，对不对？
那个女明星可能大家不熟，可是其实她很有名，因为上次在选举的时候，她模仿那个共和党的
培林、嗯，
对对对对，就是她。对，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
okay,
他的那个照片，
这就是这个 Steve Carell 跟 Tina Fey， 对不对？嗯、史蒂夫卡瑞尔跟迪娜费哦。
他们两个就是那种老夫老妻了。
嗯。
然后你就看到预告里面就是有这个那一天就是要上床的那一个日子这样。
哦。
可是女主角出来，她已经刷好牙，然后戴好牙套。
嗯。
就她就说啊，那不用了。然后她就把那个牙套拔起来，就是那个。口水就在黏在那边，然后就说啊，算了算了 ，forget 了，不要不要，就不用了。这样就是说，很多东西变成因为老夫老妻，所以很多东西都好像在办公室一样，
嗯，
然后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嗯，
然后连约会也是，他们一个礼拜啊，不是大概一个月会约会个几次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就很无聊，就是吃饭啊，吃饭的时候都没讲话，
嗯，
那没有话题怎么办呢？
嗯，
就看隔壁桌，
嗯，
啊，比如说是一对这个很老的这个老伯伯，然后带着一个年轻的女生，嗯、然后女生就靠在他身上，然后嘴巴在动动动，他们就帮他配音这样，嗯、就是他在干嘛干嘛这样子，他们俩就无聊到就是
两个已经没有话讲了，
对对对，只好模仿说。好，我是那个小女生，然后你是那个老伯伯，然后他就点了什么菜，然后他们今天晚上要干嘛这样，然后点了什么龙虾，以后就我、哦、晚上就有精彩的
故事，模拟就对了，
对对对，他们就无聊到不行这样，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觉得这样不行啊，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慢慢一直没有什么火花这样子、嗯，然后他很想，他也很想说啊再生一个小孩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就没有那个动力在推动，
那这里面已经有小孩了，
有， okay.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后来有一次终于。老公终于发狠，
嗯，
就是叫老婆打扮得非常非常漂亮，
嗯，
然后他自己也穿得非常的，那个定做的西装，
嗯，
然后就跑去一家纽约最难订的一个
餐厅，嗯，订到，
然后那个餐厅没有，他们没有订到，
嗯哦、他没有订，没有订到就跑去，
对，然后他就去到那边，然后就是他们就说一直求，就说我一定要吃到，我今天一定要吃到，因为我跟我太太什么什么怎样，就他是编一个理由这样子，然后两个就进去这边晃，就说好，那我等一下有这个空位的时候我再让你进去，然后有人在叫啦，哎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太太，什么什么先生，然后一直都没有人应，然后他老公就跟他使个眼色，然后就假装说啊我们就是，然后这个就是开始一整晚这个鸡飞狗跳。他们就开始遇到很多很麻烦的事情，这样。那里面他伪装的那一对夫妇的名字啊，就是其中一个男主角就是这个詹姆斯·法兰科，演蜘蛛人的那个反派的儿子的他。然后里面后来他们
有去求救，我知道那对没有来的夫妻一定是黑道，对不对？
不是黑道，他们就是要去勒索黑道。
Oh,
所以他们俩才会被
okay,
就被抓，他
们就被追杀或者干嘛，
就是刚开始被抓的时候他以为说啊是餐厅的那个经理要请他们出去，因为终于发现说他们俩是假的这样子，就去到那不是那回事，他枪都拿出来，他们两个都吓到腿软这样。
OK， 反正就是一个晚上被追杀的电影，
然后中间他们有去求救，然后求救的那个对象是这个马克华伯格，他里面啊，他只要一出现就是光着上半身这样。
哦，那他在里面演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就是他的那个电脑是那种很像那个阿汤哥以前演这个什么不可能任务那种抓来抓去的，就那种超高科技的。
嗯哼。
然后他还可以立刻帮他们查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
就是等于是他老婆是一个房地产经理人。
嗯。
然后他是他的客户。
哦。
可是他就一直觉得奇怪，他老公就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直记得他名字这样？然后那个马克华伯格看到他的时候，也立刻脱口讲出那个女生的名字，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就是那种
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
暧昧。对对对
，OK，
很好笑。
约会 ，Oh my God！、
我也给3.5，都很好看。
3.5 ，OK。所以今这个礼拜喜剧非常多，而且都是好莱坞的一线天王巨星，这个最红的喜剧明星主演的电影。
台北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住好房子是全民的心愿。贾山林认为，除了盖得好，还要买得起，才是好房子。因此，贾山林城上城在万平基地上请来地保团队，直接将住宅的规格与配备依次拉高到豪宅的等级，并且 以双薪家庭买得起的价格，让全民都能享受豪宅生活，
买得起的地保人生，假山林城上城，2431-5858 The Castle。
孩子能健康成长是每个父母最大的心愿，伊甸基金会和 CQ2 百元快速减法邀请您参加伊甸全国儿童定期发展筛检活动，现场有专业的早期疗愈专业人员，并为您解答对孩子发展的疑虑。全国服务电话0800-025-885，中部04-2291-0129-213，南部07-554-0901-12，或上网搜寻伊甸。
人来疯，人来疯。
嗯，本周新片喜剧连连。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部喜剧，
就是你最爱的《Le Petit Nicolas》。
好好，我先讲这一部，
是不是《Le Petit Nicolas》？
那张艺谋还有一部，
张艺谋还有一部吗？
《三枪拍案惊奇》。
哦，《三枪拍案惊奇》哦。
对对对，
okay，
他来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但是没有宣传，因为他主要是讲他那个杜兰朵公主嘛。
对，在《三枪拍案惊奇》这有一些张艺谋迷不是很爱，对不对？
因为他改编是那个柯恩兄弟他们的首部曲，那个第一部电影叫《雪迷宫》。
嗯哼，
那其实看不大出来，可是就是跟以前张艺谋所拍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用了赵本山的那一大团的人，
嗯，
就是什么小沈阳啊，
嗯，
然后一些明星我们都不认识，可是他们演出
都是现像小沈阳这都是大陆现在最红的，
对对对，最红的最红，嗯，然后那个孙红雷在里面演一个很冷酷的杀手，
哦，
就是被他老公啊，这个他老公是那个倪大红，我也不认识，嗯，反正他们演的都很到位就对了。这个片子还蛮有意思的，它就是一个好像那个龙门客栈。
国外影评好像有点，
可能
大家觉得没有想到张艺谋会拍这样一部
电影。而且我跟你讲，其实他的那个用语啊，非常的大陆的那些词儿，我们都，可能会有点进不去。可是你知道他讲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比如说同样那个东西，他可能就另外一个说法，然后他会讲一些顺口溜什么的。然后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那种，就是赵本山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那种方式的东西。
那这里面有赵本山吗？没有。
有出现一下下。
OK。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孙红雷，
嗯，
然后就是来查这个，那就是这边发生，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老婆就是那个闫妮啊，她嫁给一个叫王五麻子，
嗯哼，
然后那个老公就是地中海啊，然后头发很少，然后就长得很丑，
嗯，
然后他的旁边他有一只小狼狗，就是他们新来的一个。
这是发生在什么朝代的事情？是
他倒是没有讲，可是就是古装
就
对，完全是古装，
哦，
然后他的衣着都是非常的鲜艳，
嗯，
像那个男主角小沈阳，他是穿那个粉红色，全身是粉红色的，嗯，然后那个女主角就穿全身是绿的，翠绿色的。
哦 ，OK， 所以小沈阳是老公就对了。
不是，他是演他的小狼狗。
哦，他是演他的小狼狗，
可是他胆子很小。
嗯，
然后一开始啊，就是他们跟波斯商人买枪。
嗯，
所谓的三枪啊，拍案惊奇就是中间啊，整部戏有开了三次枪。
哦 ，OK。
然后那把枪是他们跟一个波斯商人买的，嗯，然后中间还会讲英文哦。
波斯不应该讲，不是讲波斯话，不是
因为以前
Persian 不是讲英文，
反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就是外国人就讲英文就对了，他没办法解释，那个波斯人也会讲中文啊，有点溜哦，然后他就跟他买，然后他就说他买了一把枪以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买大炮这样，他就真的扛了一只大炮出来，就射给他看这样，然后那个声音就惊动了赵本山，他们是那个就是像。类似像现在的公安，就是
他就是官府的，
对对对对，
衙门的，
对对，
赵本山是衙门的，
一群人就来了，就你们这些人，我看起来你们都不正经，然后怎样，反正就很大陆腔。可是我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啦。然后就是他们后来这五个人啊，这六个人，就是那个孙红雷，然后跟他老公，就是那个王五麻子，
孙红雷王五麻子，
对，然后小沈阳，然后还有其他另外两个牙齿，有一个牙齿很大颗的，叫什么大牙什么的，然后跟他很喜欢的一个女生，这就是六个人一直在那边，就是关系非常的复杂。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老板，那个饭店老板就是非常的抠，然后就把他们的伙计的那个钱都抠着，然后可是他又叫孙红雷去杀那个 这一对奸夫淫妇这样，然后可是他们买那把枪的目的也是要杀那个她老公。
OK， 所以
一群人就，
所以那个红杏出墙的老婆他们是经营一个客栈这样子，
对对对，哦、类似客栈。
OK， 所以有点龙门客栈，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
我给三点五之熊。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阮经天，机车要 man 要够力，引擎是关键。三洋 New Fighter 150搭载双涡流喷射引擎 STCS， 同级车马力最强，倾角最大，荣获台湾金品奖。机车引擎新纪元，迈向双涡流时代。New Fighter 150
SYM。
贯轻松生活，全民掏金大行动，登入购买发票就可以抽万元现金。大家好，我是陶晶莹。桂冠意大利面和炒饭真的超好吃，还有新口味炸酱面竞相上市哦，快上活动网站，还有免费揪团试吃和限时抽抽乐。桂冠轻松生活，全民掏金大行动 GO！
家电冷气清仓特卖会杀很大，挑战不景气，各国品牌家电冷气破盘出清，还联合 HOMA 特力屋的居家商品全面三折起回馈。4月9号到12号，仁爱路3段145号福华饭店对面，只有4天，千万别错过了。
哎 ，Vivi， 你怎么还在家？不是要去学英语吗？
老爸，学英语有新方法，在家就 OK。
哇 ，Good。
科健美语 online 外师线上同步教学，
对，不出门也能轻松学好英语。
科健美语 online 02-2181-1888-2181-1888。
魔王，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傲慢，你像春风轻轻的往花吹过来。
哈咻，吹落下出容易引发过敏。乐一堂益生菌辅助调整体质，各大电视购物、康士美、幼泉、叮叮等各大连锁药妆均有贩售，请拨0800-800-980。
Check it out。 我们这个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那么刚刚哇，本周明天有8部新片上映，对不对？然后喜剧就占了一半，
4部，对，
对不对？其中包括了我们张艺谋大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可能跟以往的张艺谋电影很不一样，
差蛮多的，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他比较像剧场的感觉，
嗯哼。
然后里面的那个演员呢、啊，他们的演法可能跟我们一般的习惯不一样，然后那个脚本的编写也是、很多那种什么顺口溜之类的，甚至他可能一口气要3分钟要讲一大堆的那个台词，然后就是制造那种笑料，所以你要是能够欣赏的话，你会喜欢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哼。
那我们再来，我们讲这个。
所以3.5只熊，弥勒是3.5只熊。
那再来，我给上礼拜有给五只熊，我又去看了第二次，这样一样
好笑。还是五只熊吗？
对对对。
雷贝蒂尼古拉，小淘气尼古拉。
而且我看的那个特意那一场，大家到的那个地方也是鼓掌这样的，就是好笑到鼓掌这样。
也是就是三枪拍案惊奇，拍案叫绝。拍案叫绝。
没有，他们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小学生他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个小淘气尼古拉可以，小朋友可以去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而且那天也蛮多小朋友去看。
嗯、okay。
我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应该看。
嗯。
这部片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嗯哼。
就是你会在里面啊，大人会在里面看到很多小孩子可爱的一面。嗯、就是他们做的很多蠢事，譬如说。好，他们要去帮，为了因为怕妈妈生小孩， 嗯、然后就把它丢到森林里去，因为小那个大小拇指公主的故事就是讲说，因为她生的太小，然后家里孩子太多，所以因为然后那个爸爸妈妈就把那个小拇指公主就丢到那个森林里去，所以她就幻想自己说，尼古拉就幻想说，她妈妈是生一个弟弟的时候，
她就会被丢到森林里去，
对对对，她会失去宠爱这样子，所以她就他的同学就教她说你要巴结，啊，所以他们就趁爸爸妈妈去外面学那个，她妈妈要学开车，她妈妈学开车是因为她老板。他要巴结他老板、老板跟老板娘要来吃饭、所以他必须开车去见老板娘这样子、然后他就去外面学两个小时，结果他就把他的一些死党四五个全部叫来、然后就把家里打扫一遍这样子、他就拿了钢刷去刷沙发、然后拿那个吸尘器去吸，就把那个什么窗帘布置给吸进来、然后什么比如说那个明明是那个很棒的那个木头的这个柜子啊、然后他就拿那个鞋油去给他推这样子、整个东西整间回来差点没烧掉，然后爸妈都快疯掉了，然后里面就很多因为误会而产生的一些很好玩的事情，然后譬如说他们要他后来就是打电话给黑道，就是说、到时候啊如果什么样的话要叫黑道出来解决这件事情。
你说谁打电话给黑道？
就尼古拉。
尼古拉为什么会认识黑道呢？
没有，他就打电话，他就看到报纸上面写个 Black Jack， 所以他就查电话簿 Black Jack， 就那个 Black Jack 是一个汽车修理厂的，所以他就打电话去，他就跟他说我们这边有什么要你帮忙解决，他就500块，然后这么多，然后他就想办法去筹钱这样、然后就去调就是故意把一台车子后面装石头、然后就找一个最小的小朋友、然后就给他喝东西，就是他们自己乱调什么酱油什么茶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调了一锅。
法国人怎么会有酱油呢？
反正不管了，反正我看不懂那什么东西。法国人没有酱油啊？
法国人当然没有酱油。
真的吗？为什么他们没有酱油？
法国人家里面怎么会有酱油呢？
哦，是哦，只有东方人有吗？
是的，只有东方人家里才会有酱油。
好了，盐巴。
那个法国人家里不会有酱油。各位，
好，我们今天就知道了，
啊、
法国人不会家里不会有酱油。
对啊，当然不会有酱油，怎么会有酱油呢？
反正不管，就他加一些五颜六色、乱七八糟，好像那巫婆在调那个水这样子，然后就找了一个最小的小朋友去，然后因为他车子后面绑石头，他就跟他说，你喝了这个神水以后啊，你就力大无比，变超人这样，然后就把那个车子就翻，就一翻那个，因为后面绑石头很重，所以那个小朋友自己也很惊讶这样，然后其他的就跟着去观赏的那个观看的那个朋友，就每个都要喝这样，然后一个人5块钱，所以他只要100个，他就凑到500块这样。反正里面很多很多事情都对了，然后有一个，譬如说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但是他用黑道去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他怕说，这个，
啊，你在想可不可以讲是免得爆雷，好，那就不要讲哈。
没有，因为里面其实很多地方，譬如说他们在体检，体检，然后不是有拿那个
小朋友在体检，
对，就是对称的那个图，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拿那个卡片，然后上面譬如说就是那种图案对折，然后好像两个譬如说什么东西的，然后就问他说这是什么，
对，
就那种智力测验还心理测验那种东西，结果尼古拉他只看一张照片，他就讲了说那个豆子然后就成长，然后变成巨人，然后就摔下来，就讲了一大段故事，然后那个医生就把那个照那个把那个卡就拿来看说，有吗？里面有这么多故事吗？然后一个家里面很有钱的那个同学啊，他看到每个东西就讲到爸爸的飞机、爸爸的游艇、爸爸的汽车，反正每样东西都是他们家里面的财产，爸爸的房子，很可爱，里面一群小朋友都非常可爱。
OK， 小淘气尼古拉，所以我们弥勒熊
强力推荐，真的很好看。
五只熊，
这个不笑我负责，笑破肚子我不负责。
真的吗？就小淘气尼古拉这个法国电影赛过。你看喜剧天王天后
当然
史蒂夫卡瑞尔跟 Tina Fey 所主演的 Date Night 约会 Oh my god，
我跟你讲小孩子的电影很难拍，
还有赛梅丽史翠普加史蒂夫马丁加亚勒包德温爱找麻烦
绝对赢过剧，而且他们看这些明星来看
还 赢过张艺谋
对对 对
小沈阳
没错没错，我跟你讲这些大明星他们来看这部片也会很喜欢的。
哦、OK， 五只熊，
他们全部都不演了，都跑下来看这样。
OK， 所以这个八部电影，喜剧部分都已经讲完了，对不对？
对对对
对，后面就是会有一些奇怪、恐怖、诡异的电影。
我典藏莱卡相机，它储藏我的记忆。我典藏 AP 机械表，它将是我孩子的回忆。我典藏捷运共购宅，它是我的退休金。
我记米套城中城，近7600平壮阔基地，南市角总站捷运联合开发，南方之星全新完工，典藏你的未来，2941-5555。
物价涨翻天，压力飙上天，美丽跌谷底。
拯救你的美，锁定周六生活物一下，漂亮不止一下下。整形美容权威宋振宇医师，周周给你美丽绝招，天天让你止跌回升，完美自信。
那么，所以，
我们再来，我们来介绍一部恐怖片好了，《失心疯》，失是尸体的失，它这个片子是旧片重拍。
现在我们台湾的人好会取这种谐音片名哦，
啊、非常厉害。
孤儿院是那个抱怨的怨，到尸体的尸的失心疯。
还有很多
OK， 所以《失心疯》这是恐怖电影了。
它里面的这个主角啊，就是几乎都是演恐怖片，比如说《黑色星期五》的女主角，然后《沉默之秋》的女主角，狼达米奇，然后这个《进入废墟》的男主角乔安德森，然后还有演《杀手四七》提摩西奥利芬，然后刚才《黑色星期五》是丹尼潘纳贝克。他这个片子啊是。等于是把这个同名的这个1973年那部片子重新再拍过、
嗯、
然后他的设定稍微有点改，本来那个男主角是一个消防队队员、
嗯、
然后因为去就是有一个房子，他们那个小镇就是小房房子烧掉这样子，所以他就去那边帮忙，然后他的太太是一个护士，可是这个新的版本里面，因为他就是让这个男主角的身份设定是警察，就让他办案比较方便。
嗯哼。
然后他的太太就直接从这个护士 update 到变医生这样。
嗯。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棒球赛里面，然后突然有人就拿一把枪就冲进来，然后就要杀，就眼神呆滞，然后要杀人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奇怪，而且。在这个事情之前，就是那个房子烧掉的那个男主角，那个男生啊，他把他自己的老婆跟小孩都困在那个房子里面，所以就是他们同时在那段时间里面啊，就是居民啊开始有一些奇怪的行为、
嗯，
而且几乎都是男生。然后后来发现啊，就是在他们那个水源地的地方有一台那个非常大的那个飞机就沉在地底下。然后后来当然我们知道说它是因为里面有载着一种生化武器，
嗯哼，嗯哼，
所以它污染到水，所以那个顺序就是变成说先喝到水的人就先发狂这样子，
嗯哼，
所以开始那个小镇就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奇怪，发生很多事情，然后甚至于就是死掉以后的人还会复活，
嗯哼，
那这个片子我们现在听起来就会觉得说诶有点熟悉，因为这个片子当年那时候拍好以后啊，就是后来变成很多恐怖电影的原型，
嗯，就是经典，对不对？
主要的这个四个主角，你会发现说，哎，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最后都会剩下四个人，然后一起开一部车，然后都会遇到，都半路会遇到别人，然后就把对方干掉，然后里面的主角一定会有人发病这样子，
嗯哼。
所以很多地方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某一些经典电影都还蛮类似的。
因为这个当年这个就是活僵尸。活尸电影，对不对？
他专门拍这一类型的
殿堂级大师乔治·罗密欧1973年的经典，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一部，他们就是2010改拍。
可是我有去租来看啊，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现在当然不能比，可是你会觉得说以前好像在那个学生在拍一样，就是很恐怖，可是他的那个手法什么的就会跟现在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新作还是有一些可观的地方啊。
哦
对对对，而且它的就现在的特效什么就比以前好很多，
嗯，
对对对，
好，极之熊，
我给2.5，
2.5 只熊。那么另外呢，哦，那我们现在突然就是一下要日本那个日系浪漫吗？纯爱，最初最美。我的初恋情人，
那个女主角是井上真央哦，她有演过那个《流星花园》系列电影，然后还有这个电视剧也是她演的。嗯、那另外这个男生，他有演过这个《花样少年少女》，冈田将生。这个片子啊，我一开始没有抱任何期待去看，就没想到拍得非常好看。
哦、真的吗？
就是其实
片子我一点都没有想要看。
对对对，就是那种纯爱片啊，纯爱片就是有时候你就一定会有主角生病，然后一定会有人死掉，
对，
然后一定会哭得稀里哗啦。
对，
可是如果这个演员演得好的话，导演的手法要是够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看，因为它属于一种特殊类型，就是可以打动一些年轻人，就像说像譬如说僵尸片什么，就会有固定人去看。
这个就是，
然后这个
片子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
对对对，就是比那个还再更年轻一点点，因为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情还是比较年纪大的，然后这个是完全是年纪小，因为那个男主角他小时候已经被判定说他十几岁的时候一定会死，所以他在等一颗心脏。可是后来他居然等到了，但是又有让你不得不去做一些抉择的事情发生这样。然后女主角是忠心耿耿，一直爱着这个男生这样。
哦、OK， 所以这次要
从小
爱到大，所以这次要死的是男生，不是女生，就对。
不知道，就你们要去看才知道。
好了，再就是说设定生病的。就是有
罹患
罹患
先天的心脏病，
罹患绝症的。
然后里面有一段很感动哦，因为这个女生很漂亮，非常漂亮，井上真央很漂亮。然后她去念，她为了男主角还特别就是用功读书，去考到了高中。因为那个男生怕说，等到他如果万一怎么样的话，他不希望说他爱的女人就是因为为了他而难过这样子，所以他的成绩非常好，所以他考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校。结果没想到这个女生瞒着他也很用功，也考进去那个学校，所以他们两个就同时又出现在这个校园里面。然后这个男生因为他没办法跑步，可是他为了就是跟情敌比赛，他居然就是跑步这样子。
那这样又致命啦。
所以就这个就高潮戏啊，就是里面到底怎么去演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也蛮拍的还蛮不错，就是以纯爱片的角度来看拍的非常好看。
OK， 所以纯爱电影，
我
的初恋，日本电影三只熊。
哟哟 ，check it out your body now。我是豆子，邀请你来变身声优藏镜人。
你也想变成收音机里的幕后藏镜人吗？中广广播广告配音培训营等你来挑战，即可获证书以及配音作品 CD， 第一名学费全免。详情请洽02-2501-9688，或上中广网站查询。
轰动武林，家动漫家，动漫家，动漫家。
我典藏徕卡相机，它储藏我的记忆。我典藏 AP 机械表，它将是我孩子的回忆。我典藏捷运共购宅，它是我的退休金。
国际 Mitao 城中城，近7600平壮阔基地，南市角总站捷运联合开发，南方之星全新完工，典藏你的未来，2941-5555。
弥勒熊，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在这里。那么明天呢，有8部电影要上片，4部喜剧，然后另外也有恐怖电影，日本纯爱电影。那么现在居然有一个瑞典畅销小说所改编的这个全球卖座的犯罪惊悚电影，叫做《龙纹身的女孩》。
其实这个片子还蛮难归类的，因为那个女生的关系，她的背部啊是刻着一条叫那个中古世纪的那个龙的纹身，这样全身。然后她又是一个拜，她在里面是男女通吃这样。
然后
他一出现的时候，就是
他是个女骇客，对不对？
对对，他是一个女骇客。然后我先介绍一下他的造型，然后脖子就会挂了一圈，好像那个狗链，然后很多那个刺刺的东西。然后眼睛那个妆是不止烟熏，是那种那个被揍的那种黑黑的这样。然后那个鼻子上面有两个环这样。然后耳朵上面也是。然后他是一个骇客， 那他跟那个其实里面主要就是两个主角、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 Michael 的、嗯、这个男生，他是有点已经中年人了、
嗯、
那他的这个杂志社，他所工作的杂志社叫千禧年杂志社，所以才会被称这个三部小说会被称为这个千禧三部曲，就是这样。然后这个编原著者很可惜，他写完这个三部小说以后，
根本还没有出版，
没有，就是
他还没出版以前他就死了，对不对？
这个我要去查，但是他没有看到电影的就是拍摄完成，很可惜。
没有，他没，就是他还没出版以前他就死了，
然后他就是自己没有办法看到而且享受到这样子。所以这个片子里面他的这个角色，我想那个 Michael 的这个记者的角色，
就是、在他死后出版就是成为畅销小说，
大大轰动。所以其实他如果活着的话，我相信会成为比哈就是不输给哈利波特的流行的一个，因为这个片子啊，后来我稍微看了一下第二部跟第三部啊，就是他其实啊
已经拍了第二部跟
第三部，对，外国已经有发行了，已经2009年、嗯、他连续拍三部，因为第一部太轰动了，
嗯，
所以就连拍三部、嗯、然后因为他的时间点啊上面那个整个故事是连贯性的，所以第一部结束的时候，当你以为结束的时候，其实第二部还有，就是你看第一部看完，你不会觉得说有续集，可是第二部的部分啊，玩火的女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有一些东西是翻盘的，而且那个人物的关系是更复杂这样子。那里面的这个千禧年啊，这个他这个杂志社里面，他就是报道一个就是专门在玩股票的，然后他私底下就什么贩卖军火什么，就是很复杂这样子、嗯、然后这个女生她本身她很厉害，她可以骇进去那个男主角的那个
电脑
里面，就任何人的电脑她都可以骇进去、
嗯、
然后她受雇于就是要准备要请这个男主角这个记者的这个一个很有钱一个家族企业的一个大佬、
嗯、
然后他请他调查他就对了、
嗯、
所以他一开始他们两个的关系只是一个被监视者
调查那个记者，
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男生他被受托是这个非常有钱的这个大家长呢，他的一个侄女在30年前就是被杀死了、
嗯、哼
40年前被杀死、
嗯、
然后他怀疑说就是这个女孩子死因不单纯就对了、嗯，但是他多年来一直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OK， 所以这个有钱人就想要
就委托这个记者、嗯、因为他就是被判刑嘛、
嗯、
他告那个就是
谁被判刑，
杂志就是那个记者，那男主角那个 Michael、
嗯、
他那个杂志上面写的东西后来被这个被反告，就对方诬告他告他说他乱写一通，对，可是其实那个东西是
他是被那个有钱人告吗？不是、
不是不是，另外一个、
嗯、
对，就是影片一开端的话是一开始是这样的
OK， 这就是个男这个记者深陷官司的。
然后这个大家长他每年都会收到一封就是他死掉的这个子女的署名的人寄一个压花的作品给他、嗯、在不同的地点，譬如说英国、澳洲或是哪边这样子、
嗯嗯、
他每年都会收到一封。
OK， 所以这个子女到底死了没有，这是一个疑问。
他知道他死了，
嗯，
可是他
谁在寄这个东西？
他想说寄给他的是凶手，
嗯，
他认为说寄给他这个人是有心要挑衅、
嗯、
是一个凶手，
嗯，
所以后面有一大段就是他在调查的过程，结果后来这个女主角啊因为某一种缘故跟他就在一起，而且他还邀这个 Michael 就聘请了这个女生，然后你可以看到导演在里面故意让这个女生一开始很劲爆的造型，然后他还有属于这个女生她自己的一段故事譬如说因为她本身她年纪小的时候啊就是她被她的爸爸强暴，
嗯，
所以她就趁她爸爸回来就是殴打她妈妈的时候，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拿那个火啊就倒到那个她爸爸的身上，
嗯，
然后点火，
嗯，
所以她12岁的时候就被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所以她后来就是一直被监护着，然后她每次遇到的那个监护人只有第一个是好的，后来遇到监护人都很烂、
嗯、
然后甚至于说要求他帮他譬如说帮他服务啊，然后强暴他什么的、
嗯、
然后女主角就会反回去这样子、
嗯、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是非常劲爆，就是那个坏蛋啊那个监护人，然后被他就全身都赤裸然后绑起来，就等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彼身就对了、
哦 okay、
就他怎么对待那个女主角，然后那女主角就他因为他本身是骇客，所以他很懂得运用一些科技，譬如说录音然后录影，然后就是威胁那个监护人这样子，所以他的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人那么神秘，然后他的那些
被龙纹身的女孩，
对他的行为模式啊就是非常的很妙，而且你会看到他隔天醒来可能是在旁边躺那个女生这样子，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你会觉得虽然这个不是这个故事的主线，可是这个女生的一个身份啊跟她的一些背后的故事你会觉得非常有趣这样、嗯、然后当然到了第二集第三集它会描写的更详细，
所以主线是讲这个
就是要去查
这个瑞典的大家族
子女，对对对、嗯、然后中间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刺激很紧张，我觉得这个片子拍的非常好看、
啊、
但是实在是暴力色情到一个不行这样，就是很重口味，非常重口味。
龙纹身的女孩，我一直以为是个日本电影，所以我没有提起太大的兴趣这样
不是
原来是个瑞典电影。
我跟你讲，这个礼拜我最推荐小淘气跟这个重口味的这一部，真的非常好看，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看。真的，
你也人格分裂，这么欣赏小淘气，然后又是然后另外一边是龙纹身的女孩。
没有，可是他真的拍得很好。然后这个、嗯、这个导演他曾经拍过一部片，台湾有演过，叫《我们一定赢》，
嗯、
是一个就是讲那种反叛的啊、有点同志的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他这部片拍得非常好，
《龙纹身的女孩》的。
我给四只熊。
Wow, The Girl with a Dragon Tattoo。
而且很好玩，就是说瑞典的那个长度是三小时，
嗯，
更长。
哦。
然后台湾是152分钟。
所以台湾剪掉了多少？
也不是剪掉，就是国际发行版是150分钟，因为可能瑞典人比较有空，所以可以看三小时。而且这个片子啊，就是他不是连续三部都拍了吗？
嗯。
然后就是原导演，就是第一部的这个导演，嗯、他准备要再拍一个电视剧版的六个小时的版本，
就是再把这三部电影剪成一个
对对对对
六小时的电视剧，
他自己要再重拍。然后这个女主角
要重拍还是重剪？
重拍。然后这个女主角就是因为演这部片子大红这样子，她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因为瑞典演员我们这边电影也演的少。然后那个演男主角那个 Michael 我好像有看过。那这个女主角叫欧米啊、瑞佩斯，
嗯，
她因为演这部片子，她的影片的片单已经排到2012年，还就是后面已经好几部在放在 IMDb 上面了。
哦、oh, ，OK。
他以前也他是一个职业演员，可是就是演的这个片子可能很对他的心。然后我刚才就讲到说，导演他非常刻意让你发现说，他跟这个 Michael 认识以后，他的那个外形的改变，从一开始非常的朋克、劲爆、重金属，然后一直到后面变成恢复本来的样子。然后甚至于他的脸部线条有柔软的地方，这样，
嗯哼哼哼，
就是里面还安插了他跟他的爱情故事，这样，但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那种爱情故事，他们是一见面就立刻就上去了，这样，就二话不说的，所以很劲爆，这个电影真的好劲爆，我觉得很难归类，真的，又悬疑，然后又刺激，然后又很多很意想不到的一些发展，这样。
龙纹身的女孩，我们弥勒熊给她四只熊。OK， 那么现在当然就是欧普拉，欧普拉所监制的，
对对对对对，这部片
《真爱人生》
这部片其实我蛮替那个女主角叫屈的，我觉得她演得很好，就不止那个得那个女配角那个莫妮克，
嗯哼，
我觉得那个女主角演得更好，那个费伯利西迪贝，她名字很难念。他其实
这个也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嘛。
对对对，
啊、
然后他也有得到这个改编剧本奖，
啊、哈，
就同样的那个人他自己写，就是重新再改编的啊、剧本，他有得奖。
嗯
哼，那这个片子其实我看了蛮难过，拍得非常好，但是就是说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那么不幸的事情，然后、嗯、就是家暴啊，然后甚至于强暴自己的女儿，然后他从。嗯，三岁的时候就被他爸爸强暴，
嗯，
然后一直到他16岁，中间生了两个孩子，都有一点就是智障这样子。
嗯哼，
然后可是这个莫妮克就是得奖这个女生，她觉得
莫妮克是演她妈妈，
对对，她觉得她老公被她抢走了，被这个三岁小女孩抢走，一直到十几岁，
嗯，
而且三不五时就会叫她进去这样子，
嗯，
然后对她来讲，她觉得这个女人。我觉得她心里有点变态，她觉得她自己的老公被这个她自己的女儿抢走了，这样，所以她会打她。
但是那个爸爸是继父还是亲生父亲？
亲生的。
天哪、啊，嗯。
对啊，就是亲生。
然后这样、啊，那这个爸爸一直也有被拍到吗？
只有前面出现一下下。
哦。
对，因为他后来死掉了，我知道他死掉，我好开心哦。就在戏里面，他有死掉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玛丽亚凯莉她素颜演出，我有被吓到、
啊、玛丽亚凯莉有在
这部电影，对对对，她在里面就翘着腿，然后再演一个社工，然后她就有帮那个就是有见那个她的妈妈，还有这个在辅导这个 pressure， 就是那个主角、
啊、
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是
因为这个原著是叫做 push， 所以他们 那个小说是1996年写的，一个美国的作家 Sapphire 写的，但是他们片名就改成 Precious。
因为这个小女生她就是一直要说服自己，
嗯哼，
就是说，虽然她的不为人知的部分是很不幸福的，嗯、可是她的幻，她有很多幻想，所以她里面电影里面已经有先演到说她变成一个非常的大明星，然后走红地毯，
嗯。
然后他生的孩子非常的漂亮可爱这样子、嗯、然后他得到什么奥斯卡奖之类的电影里面就有那个情节了、嗯、他有可是最后还不错，最后就是你会看到他有一线希望，就是有一个很帅帅的男生喜欢他这样，
嗯，
对啊
OK。
我觉得这部片从头到尾都很沉重，然后里面很特别，就是辅导他的那个老师，而且他在里面他居然是一个文盲，哎、欸，就是他一开始啊他连阅读简单的那个报纸写自己的名字都没办法，
嗯哼，
然后那个老师就是非常的慈悲，就是辅导他，然后他自己本身有他的问题，然后那个老师是一个 lesbian 这样，所以里面有探讨一些就是黑人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真正的面貌吧，
嗯哼，
就是虽然说也有过得很好
的每个黑人的社会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蛮可怜，我觉得看了就是心情就很不好，可是电影拍得很好啦。可是欧普拉在里面出现好几次这样、
啊、
因为女主角会说欧普拉怎么说欧普拉怎么说这样，我觉得这个自助式形象也太厉害了吧
然后就会，
当然欧普拉在美国尤其黑的女性的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言者这样子，
就是灯塔啦，
对对对对，
不只是黑人女性就是全美女性啦，不过她那个所以说欧普拉就是说讲到欧普拉的时候就是欧普拉的电视画面会出现是这样，
好像有一下下，可是大部分时间是用嘴巴讲的、嗯、对，可是你听了就觉得好熟，欧普拉欧普拉欧普拉，
这个也很
的确是老板，
的确是老板的确是他出的钱这样子，
我给四只熊，
四只熊 OK 哇，所以
就是喜欢艺术片的朋友可以看，因为这个的确是比较沉重的题材，但是我觉得那个女生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可是她妈妈真的会让你咬牙切齿
难怪得到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对不对，
对对对
OK 这部其实 这被你讲的好像今天有八部有六部都可以去看的样子，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就是不要先见
不要有先见之明对不对，就像我被龙纹身的女孩我一直以为是个日本电影，
没有，我跟你讲我没看之前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看起来我大吃一惊，哇这么好看，
绿色宣言。